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要讲解以斯帖记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斯帖记第四章。今天我们要从第四章的第五节开始讲解起。昨天我们讲到，当哈曼奉王的命令颁布诏书要灭绝全国的犹大人之后，莫迪改的反应是非常激烈的。他撕裂衣服，穿上麻衣，头蒙灰尘，在城中行走，痛苦哀嚎，连王后给他的衣服他都不肯接受，因为他内心非常的忧愁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经文，以斯帖记第四章第五节的经文。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伺候他的一个太监名叫哈他格召来，吩咐他去见莫迪改，要知道这是什么事，是什么缘故。以斯帖因为住在宫内，所以不知道这件事的底细。他听说莫迪改如此的伤心，便想知道发生些什么事，以至于莫迪改要披麻蒙灰的哭嚎。接着我们读以斯帖记第四章第六节的经文。于是哈他格出到朝门前的宽阔处见莫迪改。以斯帖身为王后，自然不能亲自去见莫迪改，所以他是派使者哈他格去的。接着我们从以斯帖记第四章的第七节读到第九节，莫迪改将自己所遇的事，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，又将所抄写传遍书山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他格，要给以斯帖看，又要给他说明，并嘱咐他进去见王，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。哈他格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，莫迪改于是回复以斯帖，告诉他为什么自己要披麻蒙灰，是因为他全族的人都要遭受灭绝的厄运。他并且将王所颁布的一张谕令送给以斯帖，以作为凭据，好叫 以斯帖晓得情况的严重和危急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第十节。以斯帖吩咐哈塔格去见莫迪改说，当以斯帖得知莫迪改的回复之后，他也有话要向莫迪改说。让我们读第十一节。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，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，无论男女必被致死，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，不得存活。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。以斯帖向莫迪改说，这件事我是毫不知情的，因为我已经整整30天没有被王召见了。而当时的国法就是，没有得到王的召见，是没有人可以贸然去见王的，就是王后也不例外。除非王看见那人伸出手中的金杖，才可以幸免一死，否则那人的后果是必死无疑的。所以以斯帖对莫迪改说，如果他擅自去见王，就等于去送死，是十分危险的。接下去我们读以斯帖记第四章第12节的经文。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，然后莫迪改又将话回复以斯帖。莫迪改的话值得我们留意，让我们来读第13节跟14节。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，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，此时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，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。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过去亚哈随鲁怎样废掉瓦什提，这事是全国上下都知道的，可见王对于王后并不是那么的爱惜，他如果要废黜，随时都可以。因此不要以为贵为王后就可以有什么特权或保障。莫迪改要提醒以斯帖的就是这一点，如果他以为自己的身份可以保他平安，那就错了。谕旨已经定了，凡是犹大人都必要遭杀戮，以斯帖既是犹大人也不能够幸免，他不能因为王后的位分而幸免于难。虽然当时亚哈随鲁王仍然不知道以斯帖是犹大人。另外莫迪改又提醒以斯帖说，如果他闭口不言，不理会同胞的死活，他们仍然可以从别处想办法。其实莫迪改当时是没有办法的，而且我们知道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，神如果不动工，是没有人可以拯救他们。相反的，如果神做工，没有以斯帖也可以成事，所以莫迪改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。于是莫迪改向以斯帖发出挑战。莫迪改知道现在最能够帮助他们的就是以斯帖了，而莫迪改也相信神安排以斯帖登上宝位是有他的旨意的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的预备，以斯帖并不是偶然被选中的，在一切事的背后有神的手在操纵着，以至于以斯帖的美艳能够出众，被选为王后，这是神事先的安排，是为了这个国难而事先布下的准备。神掌管宇宙的一切，他是神，是我们可以毕生信靠的。他知道明天如何，有他握着我们的手，我们可以安心度过。 因为他会顾念我们，我们只要信靠他就是了。虽然经文中没有神的出现，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，莫迪改是一个信靠神的人，他是站在神的一边的。他也要求以斯帖为民族的缘故做出牺牲。他说，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斯帖记第四章十五节到十七节的经文。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，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，为我禁食三昼三夜，不吃不喝。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，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，我若死就死吧。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。以斯帖也同样是一位尊贵的可敬的女子，她并没有贪生怕死，她乃是勇于接受挑战。她吩咐莫迪改召集全书山城的人，一同为她禁食三天三夜，她和她的宫女也是这样。以斯帖愿意冒险去见王，求王的帮助，并且他以死的决心去做，若是死就死吧。经文没有提到他祷告，所说的只是禁食而没有祷告。为什么以斯帖和犹大人不向耶和华神祷告呢？是因为他们走出了神的旨意之外。同样的，当先知约拿逃避神的指示，当他在船上的时候，圣经也没有提到他祷告，因为他踏出了神的旨意之外，他是不应该坐船往相反的方向去的。当他背弃了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他怎么能够祷告呢？犹大人也是一样。以斯帖的决定实在是十分勇敢的，这令我们想到离开天上降生到世上来的主耶稣基督是更伟大的，因为他来到世上是为人而死，死在残酷的十字架上。他自己也说，他是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跟着的以斯帖记第五章是讲到施恩的账，让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第五章第一节的经文。第三日，以斯帖穿上朝服，进王宫的内院，对殿站立。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，对着殿门。当时王坐在宝座上，对着殿门，在他的周围全都是王的亲信，是穿着朝服的官员。这是一个金光耀眼、十分夺目的宫殿，而以斯帖的出现更可以说是锦上添花，因为以斯帖实在美艳非凡。接着我们读第五章的第二节的经文。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，就施恩于她，向她伸出手中的金杖，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。以斯帖为了要见王，当然是好好的装扮自己，就如同第一次见王参加选美的时候那样，令王看见了就喜爱他。他是穿上朝服去见王的，那就是说他穿上了最好的衣服，尽量想办法使王喜悦他。当以斯帖踏进内院正在等候的时候，王就看见了他。这是最紧张的一刻，到底王会伸出金杖来吗？这也是注定以斯帖生死的时刻，他的命运就操纵在王的这一个决定之中。虽然圣经没有记载， 但相信以斯帖在这个时候必然会向神祷告，求神的帮助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实在是无助的，是绝望的。然后他看见王伸出他手中的金杖来，可能还向他微笑，于是他就向前用手摸那杖头，这是当时的规矩。我们可以闭上眼睛想象当时的情形，而我们也可以将马代人和波斯人的律法与神的律法来做比较。神的律法说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神永远不会更改他的律法，这是神所颁布的，是不能更改的。然后我们却看见了故事的另外一面，就是当王伸出金杖给以斯帖的时候，以斯帖就活命了，他是死里逃生的。同样，神向我们伸出怜悯和恩典的手，我们才有希望。圣经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那就是说我们都是要灭亡的，神的律法是不会更改的。那么主耶稣怎样救我们呢？他必须成为像我们一样的人，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替我们付出赎价，这样才可以救我们。因此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实际上是代替我们死亡。神向世人伸出了他恩典的杖，他向世人说，你们可以来接受为你们预备的救恩。现在以斯帖因为王伸出了金杖，所以他能够安然无恙地进到王的面前，而王也察觉得到以斯帖必然是有很紧急的事要找他，否则他不会冒如此大的险擅自闯进内院的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以斯帖记第五章第三节的经文。王对他说，王后以斯帖啊，你要什么，你求什么，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。王知道一定有大事发生了，不会是日常琐碎的事，必然是有一些特别的事烦恼他，所以他才来的。所以王便用说话来逗以斯帖开心，想使他欢喜。王说，你要什么，你求什么，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。这不是一张空头支票，王对以斯帖的心是真的，王也真的愿意给他，只要他开口求就是了。接着我们读以斯帖记第五章第四节的经文。以斯帖说，王若以为美，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宴席。以斯帖并没有开门见山的直说，他只是求王带着哈曼赴他所预备的宴席罢了。因为以斯帖希望王知道，哈曼的诡计不但是要杀尽犹大人，并且是要谋害他的性命。以斯帖所行所做的必须十分小心，他自己也知道现在全犹大族的命运前途全掌握在他手上，所以他必须勇敢智慧才能够成功。当然在这事的背后早已经有神的预备安排，在以斯帖心中必也是这么想，虽然他没有说出来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斯帖记第五章的第五节。王说，叫哈曼速速照以斯帖的话去行。于是王带着哈曼赴以斯帖所预备的宴席。从这一节经文当中，我们可以看见在王的心目中，哈曼跟以斯帖的地位是怎样的。哈曼是王的宠臣， 是由王一手提拔的。他不但信任哈曼，把大权交给他，甚至于连手上的戒指，那权力的象征也摘下来给了哈曼，任由他去办他所想做的事，让他颁布屠杀犹大人的命令。然而，当以色列王后提出这样的请求的时候，王便以以斯帖的话为命令，吩咐哈曼要服从。后来，王跟哈曼就去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。现在让我们读第五章的第六节。在酒席宴前，王又问以斯帖说，你要什么，我必赐给你，你求什么，就是国的一半，也必为你成就。在宴席之间，王后以斯帖的表现一定是十分紧张，连王也看得出，一定是有什么事困扰着他，令他心烦。于是王就再一次提出，请王后任意的求，就是国的一半也必给他。那就是说，王后无论求什么，王都必应允，这给王后很大的安慰。同样的，神也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给我们一张空的支票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九节说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神签了一张支票，但是没有写上数目字，任由我们需要什么，他都乐意赐给我们。主耶稣不但是君王，他更是我们的救主。他正向着全人类伸出他恩典的杖。然而，为什么亚哈随鲁王这样一位脾气暴躁的君王，会有如此大的忍耐对待以斯帖呢？箴言书第21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，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。在以斯帖记中，我们真的看见神施行了这样奇妙的事。好，现在让我们读以斯帖记第五章第七节跟第八节的经文。以斯帖回答说，我有所要，我有所求，我若在王眼前蒙恩，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，准我所求的，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宴席，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。以斯帖仍然没有勇气向王讲出他的要求，他只是对王说，明天我还有一个宴会，你同哈曼再来复习，到那时候我必讲明我所求的。以斯帖内心的紧张和惊恐如此可见。因此在头一次的宴会中，哈曼和王只是吃喝而已，并没有什么好做的。接着我们看以斯帖记第五章第九节，那日哈曼心中快乐，欢欢喜喜地出来，但见莫迪改在朝门不站起来，连身也不动，就满心恼怒莫迪改。哈曼从宴会中出来，十分高兴，因为有幸独自一人赴王和王后的宴席，这是无上的光荣，而且明天也将一样，有另外一次的宴席。可是他并不晓得，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当他看见莫迪改在朝门一动也不动，也不跪拜他的时候，他就十分的愤怒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解到这里，下一次就是明天，我们要继续的讲解以斯帖记第五章，欢迎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。 现在让我们低头感谢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真的要低头敬拜你。我们看见你是一位掌管历史的神。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世界的历史要怎样的演变，但是我们可以信靠你，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。主啊，我们虽然不知道明天如何，但是有你握住我们的手，我们就可以勇敢地面对明天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。我们看见以斯帖这样一位勇敢的、刚强的、牺牲的女子，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。主啊，让我们面对着苦难危险的时候，让我们对你有这样的信心，因为我们知道你必保守我们。如果不是您的许可，连一根头发我们也不至于掉下来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因为我们知道所信靠的主是这样一位满有全能又满有慈爱的神。谢谢您听我们的祷告，看顾每一位你的儿女，看顾每一位听众朋友。我们这样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什么信仰的问题要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，欢迎你来信。